他讲这句话，
神的纪念不动，实在这个是规的那个窍，用这个的易经山用这规的窍来补做占卜，占卜的时候所以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个圣人说的话说的那样，这规窍是无情物吗？但是纪念不动，是这么回事。但是你用它补内的时候呢，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个牵坎艮震啊，这个八卦从这里推算出来吉凶祸福，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通天下的这些事故的变化，吉凶祸福的变化，是这么一句话。既言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佛法来了，你把这句话变了，既言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不是原来那句话呀，就不同了。所以这个说是儒释道大家是一样的。我感觉这句话应该再想一想，就是我们佛法里面有些大德都还是这样看法，因为三家是一起的，儒释道都是一样的。其实你要真实的去读读佛法，佛教的经论读一读，然后读读老庄啊，读读易经，那怎么能和佛法的拼呢？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说啊，佛在人间啊，从兜率天下言菩提的时候，名大地动，能搅悟一切众生能搅悟他。这是大地动，从出生出家佛降生佛降生的时候也是大地动降佛出家的时候也是大地动，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也是大地动，转遇法轮成佛之后，佛到鹿野苑去转法轮，就是为五地就说法，那么这时候也是大地动。这个转法轮呢，当然我们通常呢解释这个法轮，好像就是说法，不说法就是叫做转法轮。但是在大毗卢沙论上呢，解释的好，转法轮。什么叫做转法轮呢？是安置圣道于他身中，名为转法轮。安置圣道于他身中，名为转法轮。这个圣道这句话明白点说呢，就是无漏的般若智慧，无漏再明白点说，就是无漏的无我的智慧。这无我的无漏的智慧安置在你的心里面，安置在你的心，这叫转法轮。而实在这些话呢明白点说，是你自己转法轮。就是你在那里静坐，你观察这个身体是无常的，是无我的是空的是不净的，你在这里这心这样动，就是在那里转法轮，这一下子断了烦恼，得了圣道，这就是这个转法轮，这个转法轮由凡入圣，这就是转法轮。但是这件事是你自己在那用功叫转法轮，为什么说佛转法轮呢？因为要佛要不说这个四谛的道理的时候，你也不会修行，没有这个法门可修，所以还是由佛的大悲心大智慧为你演说，由音声用音声就是说一个媒介，你内心里面闻听闻了是闻思修，这样转法轮。而这个轮这个字就是一个比喻的意思，佛就转轮圣王，他有一个金轮， 这个金轮呢，转轮上到什么地方，就这个金轮在前为前导，金轮在前面呢，做个导者。当然他是随着转轮圣法的意，转轮圣法想要到什么地方去，这个轮在前面就到那个地方，是这样子。到那个地方去呢，那个地方不管是你是土匪也好，你是大是国王也好，都归顺于转轮圣法，就是这个轮有相符的意思。那么这个转法轮，现在佛转的不是转轮圣法那个金轮，是转的法轮。转这个法轮的这个轮呢，能灭自心的烦恼罪，把自心烦恼罪灭掉，也叫法轮。也有一个意思，这个轮从这里到那里叫做轮，总有佛的智慧呀、安置圣道于他身，所以又从此至彼，所以也叫做转法轮。所以转法轮，佛出转法轮的时候是大地震动啊，即不涅槃，就是即入涅槃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动。这个在阿含经上看呢，佛就宣布要入涅槃的时候，我以前讲过，佛应该呀，活到120岁。应该是到120岁，但是佛，我们读了一教经，佛的意思就是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所以那40岁不要了，就舍寿，把这个40岁的寿命气死了，这是大地震动，这个事情。那么即波涅槃，名大地动。是今日如来将入涅槃，是故此地如是，是故此地如是大德。前面呢是说其他的事情啊，这里也正式的啊，说现在的是今天如来将要入涅槃了，是故此地如是大德。这是动，这个地动是表示这件事。十诸天龙乾达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言地非言闻是语已身毛结束同生哀戚而说偈言。这个前边呢是这个大地震动嘛，表示要入涅槃了，所以底下呢就正式的请佛注释，好，这个正经。这里边呢，这一段是长行，下边呢有那么多的记诵啊。这是啊，十诸天龙，好，这个时候诸天，啊，还有龙，还有乾达婆，乾达婆我们整天来讲这个乡音。香味的香啊，三人香味主的香，阴就是阴阳的阴啊，这个阴就是五蕴，舍受显灵是的五蕴，就翻译叫做叫做阴，就是他那个身体呀、有香气，他那个这是一个神啊，他的身体香，所以叫做香阴。它也是一香为食，一香为饮食，所以身体也香。阿修罗，阿修罗当了不端正啊，这也是一个大福德的身啊。迦楼罗，迦楼罗就是金翅鸟啊，它也是大福德啊，也是很厉害的。迦楼罗是以龙为食的，他的饮食他以龙为食，就是他的大海水呀、他用那个他的翅膀那里扇呢、这个大海水就分开了，海里面的龙啊 还有东西是有很多样，有长虫，有蛇的样子，也有是马的样子，有蛇的样子，各式各样。
这个金春阳结果这个龙就抓住就吃它了。
紧罗罗，紧罗罗翻个医生，疑惑的疑。他头上有个角，他们要角一看见他，就说你是阴，你是神，就是疑惑。他也是十殿方言的音乐声，就是、音乐。摩罗切尼翻个大王，啊，大王声。这都是啊，也有神通的啊，不是一般的。银鸡飞银，这个银呢，就是我们地面上的啊，这个四众弟子，必修必行又不善又不义啊。鸡飞银就是前面这个天龙千大佛这些飞银。闻思于矣啊，闻前面这个地动的事情，今如来降入涅槃。是如此地如此大动啊，听闻了这个话以后，身毛皆竖，这个身体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就是哀痛的意思。通声哀泣，身毛皆竖是身，通声哀泣是口啊，耳说即言啊，就是说的痛。是如天龙天大佛阿修罗迦楼罗金罗罗摩罗揭阎帝根阎闻思于矣身毛皆竖同声哀泣耳说即言。这个哀叹品是第三品，第三品里边呢，一共是分出四段。第一段是大众啊，请佛住持；第二段呢，如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三段呢，这个比丘对于佛说的事情呢。有所疑惑啊，有疑惑有疑惑，必求疑执啊。第三段，第四段呢，佛破除疑执，这个哀叹品呢，就分这么四段。就是第一段是大众请，大众请啊，先说这个大地震动。这是啊，大地震动呢，就表示佛要入涅槃了，所以啊，大众因此而要请佛住持，所以大地震动是请佛的助缘。这个助缘过去了，就是正式的申请。这个正请的一开始呢。先是啊，就是刚才念的这一节文呢、啊，这个大众睹相悲哀，就是看见这个大地震动啊，就心情有着悲痛的这样一次。我们那个睹相悲哀之后，就是耳说偈言，就是偈颂，这底下呢，就是请佛住持了。这个稽首调御司尔等今劝请远离于阴间，永无有救护。这一页的这个寄送里边一共有十三行半的寄送，这个十三行半呢，前十一行半呢，是说佛要是入涅槃，对于众生是有损害的。 后边的两行意呢，是说佛要住在世间呢，对众生是有利益的。就是这十三行半句，就是这样的意思。现在是第一段，第一段呢是稽首调御师额当金劝经，这稽首就是顶礼，头啊是一个地，五体投地，就是顶礼。调御师就是佛说的，佛有无上的调心方便，能清净其心的法门，能够净化众生的心，有这样的方便，所以叫做调御师。这也是赞叹佛的意思啊。尔等金劝请，我们大众嘛，现在诚恳的劝请佛不要入涅槃，住在世间教化我们，这是表达他的先这样表达他的诚心，远离于阴间，永无有救护。这底下说佛要不住世了，对我们是不好啊，没有救护呀。这个阴间就是指佛说的啊，阴中之仙，是一个清净的修有道德的，当然这是用这个来形容佛，也是赞叹佛的意思。而我们这些生死凡夫要远离了佛佛不住在世间，也就是我们离了佛了，远离于佛了。离开了佛有什么不好呢？永无有救护，那我们就永久的没有人救护我们了。我们有很多的苦难需要依赖佛来救护的，佛要入涅槃了我们没有人来救护我们了。那么这就是希望佛不要入涅槃的意思。这下面今见佛涅槃，何等莫忧海，悲怀悲恋怀忧恼，如如是情无。前面那个颂说是不要入涅槃，我们就没有人救护了。那么那个不相信佛教的人，那佛入涅槃与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么现在说是相信佛的人呢，那佛要入涅槃了，心情是痛苦的，这样子。说觐见佛涅槃嘛，所以我们现在看见佛就要走了啊。我上一次讲过这里说这个涅槃这个词，就是佛要过世了的意思。是尔等莫苦海，我们这些人呢都陷没在苦恼的大海里边的，这个海心里这个苦痛是太多了的意思。悲恋怀忧恼，我们心里面很悲痛啊，老是想念佛，那心里面就是忧愁苦恼啊。是如毒食尽，我这就说个比喻，牛的毒啊，它要吃掉了它的母亲，它一直在那叫啊。就是我们也是这样，悲恋和忧恼啊，这是啊，就是说。入涅槃了，众生没有救护的人了，是贫穷无救护，犹如困病人，无依随自心，思所不应时。这底下呢，就说到，还是这样意思哈。 贫穷无救护，说我们不要入涅槃了呢，我们这些众生啊就是没有救护的。这个贫穷什么意思呢？啊，在世间上说是没有财富的人是贫穷的，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没有无漏的戒定慧的人，就是贫穷的人啊，贫道啊，无德。所以皇帝说话的时候就是贫道啊，无和道贫啊，没有道，没有修行的。这个我们没有无漏的戒定慧的这个贫苦人呢，就是没有佛来救护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这接受比喻，犹如困病人，就像啊困苦的那个有病痛的人一样。有什么问题呢？无疑，你也有病了，应该啊，有医生啊来为他治病，但是现在没有医生，没有医生，那么这个病人呢、啊，他自己也没有知识，就虽自心呢、啊，实所不应时，随顺他自己的爱好，我欢喜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知道这个这种饮食、啊、对病有问啊，会加重你的病痛的呀、啊，就是不应该吃。但是这个病者他自己不知道啊，随自己的爱好就吃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啊，使令他的病痛加重了。所以说我们众生呢，众生啊有烦恼病，没有贪嗔痴慢疑啊，恶所各式各样的烦恼病。那么我们有烦恼病的人呢，常为诸见害，常常的呀为这些呀自己的这些恶所见啊，常见断见，贪嗔痴啊，各式各样的这些烦恼所伤害，常是这样。那么这样有烦恼病的人呢，这个常为诸见害就解释这个烦恼病。这底下说远离法医王，就是没有医生的，没有法医。这个法医就是佛说的，佛是医中之王啊，对啊，对殊胜的，最善于治疗众生心病的一种人。那我们有烦恼病的人呢，更应该亲近法医王的。但是远离了法医王，佛入涅槃了啊。这个时候我们有烦恼病的人呢，没有佛的教导呢，我们就服食邪毒药，常常的吃一些啊，去学习啊这个有毒素的思想，有毒素的学问。那么这邪知邪见的这些知识，这些树，看这些树接近这样的环境，那么这样子当然实际上对我们的烦恼病不可能会好了。所以我们要是没有佛住持啊，对我们是太苦啊，伤害的太重要。是故佛世尊不应见医生。所以佛大慈大悲呀、啊，不应该呀、啊，遗弃我们。我希望佛不要啊，不要留下他。那么这是啊，这就是你的意思啊。如果无君主，人民皆寂静，何当以如是实印之法位？这底下呢是说，前面是说没有佛来救护我们啊，我们这么苦恼。这底下呢是说没有佛做我们的医治的善知识，我们是也是特别的苦恼。前面说无救，这里说无医啊，没有依靠，没有善知识做医治。如果无君主，
像一个国家没有政府了啊，没有领导人了，那么呢这个人民呢就都激进了，那么没有政府啊，那么人就是不能安居乐业了，所以这个田地都不能耕种了，就激进啊，没有饭吃了，也没有菜吃可吃了，没有饭呢啊，没有谷就饥，没有菜就饥，人们的这就是生活不能生活了，当然是很痛苦。这以下嘛，前面是等于一个比喻，这以下呢，何等已如是实验的法会，这世间上啊，这个一般的百姓人民呢，要以君王为准才能够有正常的生活，那么我等已如是，我们佛教徒啊也是这样子，在佛法里面来说也是一样啊。实验即法位，要是没有佛的时候，佛要入涅槃了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佛的慈悲的照顾了，叫实验，那么呢也没有佛为我们说法，我们呢也没有法位哈 啊就是没有啊接机的，就是没有精神的思量了哈，那么呢没有佛法的熏习，那么就实印即法位，就是因应接机的意思。自今闻佛涅槃，尔等心迷乱，如彼大地动，迷失于诸法啊，没有国君，人民皆寂静，没有佛，我们就失人地法位啊。那么今闻佛涅槃，何等心迷乱了啊，我们的心呢都迷惑了啊，散乱了啊，不那么正常了，如彼大地震动的时候迷失于诸法，那么大地上的人呢，这个地有大动的时候也有恐怖啊，都不认识方向了，那么这是说是人民无依啊，那啊实印即法位，就能这么样的苦恼，那么这是一段啊，一下大仙入涅槃，佛日坠于地，法水洗枯河，何等啊定当时。这里大仙入涅槃，按这个文来说呢，这底下啊，或者是比喻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啊，就是一字。前边呢，没有佛的教导，你就是没有功德，就是一直在不能够栽培一点功德，是大仙入涅槃，大仙也是与佛要入了涅槃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切的众生啊就没有一可依靠的人了，没有善知识教导我们了，佛日这一地也比喻太阳落了，那么那这个世界上就是黑暗了啊，佛要入涅槃了呢啊，众生都是没有智慧了，是法水洗枯河，这个也比这个世界上啊人要依靠水才能生存，没有水了，佛教徒你要有佛法的熏习啊，修行才能够不断地增长善根，增长智慧，佛入涅槃了也就没有法的熏习了，那么我们就是很苦恼了，是何等定当时，这样子呢啊，我们呢没有水人就要死了，所以我们佛教徒要没有法的熏习的时候，我们的智慧的生命啊也就是要灭亡了，也就不能相续下去了。 所以额等定当自。这可见的，其实呢，不管是在家佛教徒、出家的佛教徒，要常有佛法的熏习才可以，不然的话，那个智慧的生命啊，就很难出现，也很难相续下去。是如来般涅槃，众生即苦恼，譬如长者子，心伤于父母。他自己还说是痛苦的境界啊。佛要这个波就是入的时候，佛要入涅槃了，众生是特别苦恼的。譬如长者子，这个苦恼是什么样子呢？比如一个大富长者的儿子啊，心伤于父母，他的父母才死掉，他心里面很痛苦。就佛教徒也是，佛教徒涅槃呢，佛教徒也是特别苦恼。是尔等于今日云何不愁恼？如来见放舍，犹如泣涕兔。这底下这一个句子是说什么呢？就说佛要是入涅槃了，那么我们就是没有人做依靠了，和前面的意思大概就是不一样。是尔等于今日，就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大众啊，在今天呢，怎么能够不忧愁不苦恼呢？啊，如来见放舍，啊，佛放弃弃舍我们了，啊，不照顾我们，不管了，啊，不管我们了。那么呢，我们没有依靠了，犹如弃剃度，就像一个人把他那个剃度弃舍了似的，像那个有鼻涕或者口水弃舍了。这样像佛弃舍我们这样，所以我们怎么能不愁恼呢？如来入涅槃，如期不还者，尔等即众生喜无有救故。啊，这又是和前面第一段那个救故的意思相同。啊，说如来入涅槃了啊，假设如期不还，他不会再回来了。这个在小乘佛教上说呢，这个我们读这个阿含经啊，这些阿毗昙论上，是说佛入涅槃以后和阿罗汉是一样的，就是永久的休息了，永久也不会再来照顾我们了，是这样意思的，阿含经是这样意思。那么如来入涅槃呢，如其不会回来了，好，尔等即众生喜不有救故。那么我们对佛教徒或者一些非佛教徒的一些众生，完全都没有人来救护我们了，只有佛能救护我们，佛不会回来了，那么这件事是没有希望的。假设能回来还是好，不回来就是太苦了。是如来入涅槃，乃至诸畜生一切皆愁苦，苦恼掉其心。佛入涅槃的是入涅槃了啊，不要说人啊，不要说佛教徒，乃至到那些畜生啊，愚蠢的畜生啊，他们内心里面都忧愁恐怖啊，很多的苦恼掉其心，烧他的心。啊，所以他很苦啊。那么这是前面这一大段呢，是说佛要入涅槃呢，众生是太苦了，这个意思。譬如日出处，光明甚辉艳，既能还自照，以灭一切。这里是两个偈呢，是说佛要不入涅槃，住在世间教化我们，这个是太快乐了。这是大啊欢喜的事情，是对我们有利益的。譬如日出处，假设佛要不入涅槃，住在世间的话呢，就像太阳出来了，将出来的时候，光明甚辉耀，太阳的光明啊，很灰啊，很艳，就是
光明的啊，那个光明怎么样的啊，有广大啊，美好
啊，既能还制造以面现，这是有两样好处，一个是啊，太阳的光明也能自己照耀自己，显示出来太阳的美好，以灭一些也能灭除世界上一切众生的黑暗，啊，有这么很好的，这是个譬喻，这底下合法。如来神通光能除厄苦恼，说是佛的呀，这个神通的光明，大慈悲的光明，啊，大智慧的光明，佛的神通的光明。也比太阳是更美好良好，这是把前面的三句啊，比如日出出光明生辉焰即能观自照，这三句用如来神通光的一句也就配合起来了。能除厄苦恼，这和这个一念一念这句话，能佛的大慈悲安住住在世间呢，能灭除我们的苦恼的因，苦恼的果啊，得到大罗的境界。处在大众中，譬如须弥山，佛住在佛要不入涅槃，住在大众之中，就是佛在一切的佛教徒里边啊，就是这些弟子、师父、弟子，像须弥山那么样高大，这是赞叹佛的道德的高远。那么放大光明啊，为众生说法啊，破除众生也欲死迷惑，对于众生有大利益，所以请佛不要入涅槃。这是第一段，第一段请佛啊不要入涅槃。这底下世尊。譬如果王生育诸子，形貌端正，心常爱念，先教机宜，喜令通力，然后弃子复旃陀罗。这底下是说佛要入涅槃了是不对的，不对的呀。但是看这底下一共有五个譬喻，这五个譬喻里边呢，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有一个意思啊，有个鸡的意思，它鸡啊，有一点鸡风的意思啊。说世尊，这是第一个譬喻的，第一个譬喻是有始无终譬，这个譬喻是有始无终的意思啊，看这文儿。世尊，这上面只是说大众，没有说出来个别的名字啊。是这个人呢，就对佛说，称佛为世尊。说譬如果王，假设有这么一个果王，生育诸子，他生育了很多的儿子啊，子女啊。能生而又能育，教育他形貌端正，这个儿子啊，这个子他的形象啊，他的面貌还是很美好的，很端正的，很可爱的啊。说心肠爱念，这国王对这个形貌端正的子很爱念他。怎么知道是爱念呢？怎么表示他是爱念呢？先教其一，先教导他啊，或者请老师啊教导他啊，记忆各种技能啊，各种艺术，喜练通力啊，完全能令他成功了，成就了，小有所成，通达了，而且还是很努力啊，很优秀的。那么教这等于是毕业了啊。然后呢，弃子，然后就弃舍了，不要了，不要了，是复旃陀罗，就交给旃陀罗叫杀掉。这旃陀罗就是一个以杀生为职业的人，按照中国话是屠者啊，
菩萨的住。这个旃陀罗在印度啊，是在四性之外的一种人。他是走路的时候摇铃子，或者是拿一个个头的竹子啊，他要这样走路，然后一看见就知道他是旃陀罗，因为他不这样，国王就与其罪了。那么这是这个比喻啊，说譬如国王生育诸子，国王就比喻佛啊。那么生育诸子啊，就是相信佛法的人啊，因为佛的教导啊生有信心，而后佛又继续说法来教育他。那这些佛教徒嘛，就是佛的弟子了。形貌端正，形貌端正呢，表示这些佛教徒啊，随佛闻法啊，修行啊，都成就了正知正见了，还不是一般的佛教徒，有了正知正见的佛教徒，就是他明白了什么是佛法的。而且能要素自己的行为，使令能符合佛法的精神，那叫做正知正见。如果说是我相信佛法，但是我不能够由我的信心呢改变我的行为，那还不能算是有信心的。我说我相信有善恶果报，然后我还去做恶事呢，那就对善恶果报的信心呢表示不够力。相信善恶果报的信心还不强。那么这个心化端正有正知正见的，这个正见，这个见字啊，就是有力量的一种思想，才算是见，才能名之为见。就是我有这种的想法，你不能用任何理由来推倒我的思想的，才能称之为见。但是现在说是正见，就是对于佛法的信心非常强的力量，那么就是这么样一个佛教徒，这叫做形貌端正。那么心常爱念啊，佛的大悲心啊，慈悲心啊，也是原念，注意这个，就是佛所归佛所护念啊，意思，也就是佛常照顾他的意思，是现教记忆，那么去教导他这些戒定慧的三十七道品。喜令通力，完全叫他们都要有成就了。那么这个在这个文章的意思这个喜令通力的意思，如果是明确地说出来，应该说最低限度得出国了，最低限度得到出国了。再向高一点说呢，应该是得阿罗汉果的，得了阿罗汉果。那么就是习令通力，能达到这么一个程度了。然后弃智不旃陀罗，就到这个程度就停下来，不管了。不旃陀罗就是杀掉了。杀掉了这个话。要是在小乘佛法里面来思维这句话，就是很难解释啊，就然后就不旃陀罗杀掉他，不知怎么解释才对。但是要从大乘佛法来说呢，这就可以解释了。对大乘佛法来说呢，就是得了
阿罗汉果，你学习小乘佛法，你可以啊解脱这个分段生死啊，就是三界那里的这个生死的苦恼境界，这个问题全部就解决了，可以得涅槃了。但是从大乘佛法来看呢，它还有变异生死存在啊，还有这个变异生死。那么就是住战的罗，就是说到了阿罗汉国以后，他们还是受变异生死，受变异生死的苦恼。那么到了这个时候，那么佛就不管了，好，就是到这到此为止了。所以这个最初圣欲诸子心貌端正，心常爱念，先教机喜能通力，这叫做有始。然后弃之不占得罗的无中，就是最后边的事情就没有了，后边一大段的教导没有，没有再教导，也有始无终。这是体育底下和啊，世尊，尔等今日为法王子啊，我们这些弟子的现在是法王之子，就是佛的弟子。前面比如果望生于诸子蒙佛教诲啊，以具正见啊，蒙受佛的慈悲啊教导，教诲我们啊，就是前面呢啊形貌端正心禅那些。